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五章，道陵将军孙殿英。光绪帝大婚，孙殿英降生，从流浪少年到机枪连长，加入妙道会，由妙道徒登上神坛，深夜赌博，携迎来的女人拉杆发迹。路过亳州，想起当年四十军棍之辱，团长任上的政变，逃亡山东，拜谒张宗昌，由旅长至师长，南口兵败冯玉祥，由师长到军长，惊险的人生之旅，神奇的军阀发迹史。从流浪少年到机枪连长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正月。大清王朝的王公贵族正在紫禁城恭贺光绪皇帝的大婚盛典，宫内宫外红灯高悬，彩绸飘舞，整个古城北京家家张灯结彩，人人穿红戴绿，一派喜气洋洋和热闹欢腾的气氛。正当举国上下为当朝皇帝的大婚奔走相告时，在河南省永城县西洋楼村的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，一个婴儿降生了。这个婴儿就是几十年后家喻户晓的道陵将军孙殿英。永城位于河南省的最东部，和安徽省毗邻，地处淮河支流涡河、沱河两条河流的上游，西南紧邻安徽省的亳州，是一个极其贫瘠易涝的苦地方。孙殿英的父母原住在永城县小马木集孙庄，因家境贫寒，就搬到了西洋楼村，依靠他岳父母家的二亩薄田苦度苍生。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，孙殿英降生了。面对这个婴儿的降生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没有当作一回事，只以为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位苦命的生灵而已。只是忽然有一天，一个云游四方的算卦先生来到了西洋楼村，围着孙殿英外祖母家的房前屋后转了几圈，声言自己看到一团黑雾笼罩了整个房舍，房舍之中有几道金光呲呲上窜，由此断定必有黑龙降生于此。孙殿英的外祖母本是个极爱信神弄鬼的老婆子，听到风声，急忙将算卦先生请于家中饭菜伺候，意在打听这个新生婴儿的吉凶祸福。只见这先生长挂掩体，白发飘洒，面色红润，眼神清爽，却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。他在酒足饭饱之后，让人将孙殿英抱出屋来当面相看。老先生手捧茶碗，对着婴儿的面部端详一番，示意抱回，然后坐在凳子上，神情严肃，一言不发。孙殿英的外祖母及前来瞧热闹的本姓亲族长辈，望着老先生肃穆的表情，有些恐慌地问：“先生看孩子的命相咋样啊？”“恭喜老大姐，此子前途无量，以老朽之见，此子日后从文可官至督府，威武可做将军，经商可聚百万资财。”老先生不慌不忙，胸有成竹地答。周围的人听罢喜不自禁。孙殿英的外祖母半信半疑地说：“甭说什么督府将军发财百万了，只要这小子日后能挣个温饱，娶上个媳妇就中啊。”众人大笑，老先生依然面带严肃地说：“老姐姐甭疑，老夫说的话30年后可以应验。”孙殿英的外祖母不再表示怀疑，又问道：“先生此前跟人说这孩子是什么黑龙转世，是福是祸啊？”“只是这条黑龙尚未成就最终的造化，就被他的族类暗害，继而转世投胎于此，因前世的恩怨未得消解，转世后还免不了要心结仇恨。”老先生一席玄而又玄的话，使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老太婆不禁瞪大了眼睛问：“是福是祸？”“因祸得福，仇恨未了，福星却至。”老先生答：“ 这孩子的仇家是怎样的人？老太婆又问。天机不可泄露，仇家之人，老夫实不敢言，亦不可言也。老先生说：“嗨，有啥不可言、不敢言的？咱这地儿，天高皇帝远，怕啥子呢？老先生，您就说个明白吧。”老太婆继续追问。老先生微微一笑：“常言卦象中有贵不可言之人，为啥不可言？老姐姐想一想，普天之下谁最高贵，便可知老夫今日之言矣。”说罢起身告辞。众人和孙殿英的外祖母都没反过神来，老先生已经出门。老太婆急忙追将出去，恳求道：“范老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”老先生停住脚，从怀中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说道：“都在上面了，老姐姐看中不中？”说罢转身消失于门外的旷野田畴之中。老太婆回到屋子，将纸条展开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此子乳名金贵，名殿英，字奎元，意为金殿之上可夺奎元，事业成时当好自为之。”众人看罢且惊且喜，只见一年轻的后生顿悟似的大喊道：“刚才老先生的话我懂了，天下最富贵的人是皇帝，富贵到了不可言的时候，就是命中要做皇帝了。这孩子的仇人就是。众人听到这里恍然大悟，接着是惊恐万状，脸无血色。孙殿英的外祖母上前一把捂住这个年轻后生的嘴，战战兢兢地喊道：“这千刀万剐的畜生，难道想抄家灭门不成？”族人们听罢如晴天霹雳，一顿乱棍将年轻后生打了个半死，并言明老先生今日所说的胡言乱语，任何人不得露出一字半句，倘有违背，族法论处。自此老先生的话没人敢于重提，孙殿英外祖母家又风平浪静，并无半点风声传出。只是到了30年后，孙殿英以军长的身份率部盗掘了清东陵，消息传到河南老家后，那算卦老先生当年的话才被重新提起，并广为流传。不过这时候没有人担心抄家灭门了。不管这算卦先生的话是真是假，孙殿英的出生在给这个家庭增加了希望与欢乐的同时，也增加了一份忧愁。因为这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虽说是个农民，但却不愿下死力气耕种田地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东窜西逛，弄得家中一贫如洗，难以生活。老岳母虽多次提出警告，但孙玉林依旧恶习不改，整日偷鸡摸狗，混吃赖账，还不时找茬跟岳母大吵大闹。没过几年，就把年老体迈的岳母活活气死。苏姓家族见孙玉林如此可恶，便在族长的指示下，暗中组织了几个青壮小伙子将孙玉林抓住，狠狠地揍了一番，以示严厉警告。孙玉林不但未听警告，反而暴怒异常。他趁人不注意，找来一把切菜刀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将一个殴打他的壮汉几刀劈死。西洋楼村几天之内出了2条人命，瞬间轰动了4方8镇。孙玉林不久便被官差捉拿，押解县城衙门，后被枭首示众，算是死于非命。外祖母被父亲气死，父亲被县衙枭首，好端端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了。也许是遗传所致，孙殿英自幼就极其的任性顽劣，不听母亲教诲，但母亲却在心里装着那当年算卦先生的话，认定儿子日后即使不能成为巡抚将军，也必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母爱和侥幸心理，在孙殿英长到7岁的那一年，他的母亲不顾家境贫寒，咬紧牙关东取西求，总算凑了几个钱将儿子送进本村的私塾。 拜老儒生张景泰为师，读书识字，以求日后出人头地，飞黄腾达。想不到这孙殿英天生顽劣，难以教化，不仅自己不好好读书识字，反而经常和同学打架斗殴，惹是生非，因之也就不断招致老先生的惩罚。一次，孙殿英又无故向一名同学挑衅，并把对方的鼻骨一木棍打断，老先生闻之，狠狠地将他教训了一顿。孙殿英恼羞成怒，同他父亲当年杀人一样，小小年纪的他又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把火将学堂烧了个精光。儒生张景泰在一阵呼天抢地的悲嚎后，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孙殿英逐出学堂，永不收留。其实老儒生已用不着开除孙殿英，因为学堂已荡然无存，是为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孙殿英短短的读书生涯就这样草草的了结，自此再也没有进过学堂读书识字。这祸不单行，孙殿英被赶出学堂不久，又不幸染上了天花，因无钱医治，只好听天由命，也算他命不当绝。在连续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，终于又睁开了眼睛，从阴界返回了阳间。只是自此那黑油油的脸上落下一脸的麻坑，而后孙大麻子的名号便与他紧随一生。劫后余生的孙殿英母子眼看在西洋楼村搞得灰头土脸，四邻皆雾，感到无法再混将下去，便返回小马木集孙庄老家，整日靠乞讨拾柴艰难为生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母子俩尝尽了人间的辛苦，看够了四邻八舍的白眼冷面，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难，给年少的孙殿英带来心灵创伤的同时，也塑造了他复杂多变的性格。孙殿英长到十三四岁时，因在家闲闷，便经常跑到马木集镇游荡，并结识了一些顽劣少年。在长期的厮混中，孙殿英凭着自己的虎背熊腰和聪明诡诈，逐渐成了这帮浪荡少年的小头目。闲来无事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掷钱赌博。清朝铸钱分两面，一面铸有康熙通宝或乾隆通宝，称作字；另一面则只铸有两个满文，称作面。赌时需将三枚铜板平放在手心，往下一撒，使铜钱落到下面的硬石板或砖面上，任其颠簸，以事先预定的字与面为输赢。这种赌博游戏几乎人人都会，无师即可自通，输赢也全靠运气。但孙殿英却在其中大动脑筋，尽是才智。每当回到家中，便独自拿着几枚铜钱，反复揣摩其轻量与质地，并分别撒在地上，验看每次撒下需要距石板或砖面多高，铜钱落下后需颠几次才能达到预期的设想。经过几日揣度测试，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规律。自此之后，每次聚赌，他要字有字，要面来面，总是十不差一。在这群浪荡少年中，不乏家中有资财者。每当聚赌，孙殿英总是像魔术师一样，将对方的钱赢得精光，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天长日久，浪荡少年们见自己总是屡屡败北，只输不赢，出于自尊和囊中羞涩，渐渐地对孙殿英赌博失去了信心和兴趣。孙殿英窥出了同伴们的心思，他怕这群人都因输光而不再捧场，断了自己的财路，便迅速改变战略战术，每次聚赌都是适可而止，绝不贪多，并时常摆出一副侠义姿态，把赢到手的钱再分给同伴一些。这样，那群浪荡少年怀着既感激又佩服的心情，重新又围在了孙殿英身边，久赌不散。聪明狡猾的孙殿英正是靠了这点雕虫小技， 用赢来的钱孝养母亲，并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少年时代。日暮东临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